好，我们今天要开始读何西阿书啊。何西阿书是十二卷小先知书里面的第一卷啊，第一卷也是十二卷小先知书里面最长的一卷了啊。它有十四章，那个后面有个撒迦利亚书也是十四章，不过它比撒迦利亚书我感觉还长一点点啊，它那个页数比较多。好，那我们如果这个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好了啊，把这个 PowerPoint 打开来看。何西阿书啊，你看这个，我选这个封面，大家觉得这个这卷书怎么样？很浪漫，对不对？Forever faithful， 什么叫 Forever faithful 啊？永远的忠诚啊，永远的忠诚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它的背景啊，这个是这些先知跟列王的对照的图表啊。好，那我们之前已经有看到这个从约珥啊、约拿还有阿摩斯，这前面这三卷，这个蓝色的都是小先知书了哈、啊。那个咖啡色的那个是口传，这不是，他没有写书，他只是行神迹啊，行神迹，还有这个借着言语哈、啊，嘴巴就是口传的先知而已啊。但是那个蓝色的这个是写书，把这个神的信息写下来的，写成书的啊，就小先知。绿色的呢是大先知啊，大先知，因为它的篇幅比较长。那小先知呢，约珥、约拿跟阿摩斯已经讲过了。我们先来看到何西阿。那在这个你看中间这个框起来的部分啊，阿摩斯、何西阿、以赛亚跟弥迦这四个人呢，是在主前第八世纪的啊四个主要的先知啊，啊有人把它称为这个黄金四人组啊。好，那他们那个时候刚好是在北国快要被亚述掳去的之前啊，前后所服侍的几个先知啊，阿摩斯跟何西阿是北国的啊，向北国发预言；以赛亚跟弥迦呢是对南国发预言啊。好，那这个何西阿呢？何西阿，我们如果看何西阿书第一章第一节哈、啊，我们看到他是什么时候在服侍呢？第一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啊。好，所以你看这个 PowerPoint 啊，对上去啊，就是这几个王在位的时候，南国呢是从乌西亚开始啊，乌西亚那时候做王时间很长啊，然后接下来呢，下一个是他儿子叫做约坦啊，乌西亚跟约坦都是好的王啊，那下一个呢，约坦的儿子叫做亚哈斯啊，亚哈斯是不好的王啊。这个人是很恶的啊，然后呢，亚哈斯的儿子，生出一个很好的儿子啊，这个台湾话有这个叫做坏竹出好笋啊，这个西西家就这样子啊，爸爸很坏，但是他却很好啊。那好，那这个是南国历经这几个王，所以何西阿服侍的时间是蛮长的。那北国他是提到耶罗波安啊，耶罗波安是波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那就是耶罗波安二世了啊。这是相对于北国的第一个王叫做耶罗波安，那个是叫做尼巴的儿子啊。那个我们就一般就称他为耶罗波安一世啊。好，那耶罗波安二世这个名称是在圣经里面没有讲二世，他都一般都称他为波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啊。好，他这个王朝呢是从耶户开始的啊，所以你看到这上面绿色的部分啊，绿色的部分就是这个是这个一脉啊，相传从约户开始一直到耶罗波安啊。那耶罗波安呢，那时候是北国的盛世啊，那他传给他儿子叫撒迦利亚啊。好，那撒迦利亚是这个王朝的最后一个王了啊，他只做了六个月啊就被他的臣子给篡位了，他的臣子叫做沙龙啊，沙龙就把这个撒迦利亚给杀了，杀了之后篡位之后，沙龙自己只做了一个月啊也被杀了啊，所以后面这段时间从耶罗波安以后的这段时间呢，都是打打杀杀啊，都是篡位啊，然后这个是流血不断啊。那沙龙是被另外一个将军叫米拿宪啊所杀的啊。那米拿宪篡了位之后呢，那时候他那时候就是为了要巴结这个亚述了，所以跟亚述呢就是进贡啊。那花了很就是搜刮国内的一些富户啊，花了很多的钱进贡给亚述，让亚述来保护他啊。好，那这个是米拿宪。 米拿先后来传给他儿子叫比加侠、哦、那比加侠只做王做了两年、哦、就被、另外一个将军叫比加所杀的。那比加呢可能是照这个圣经上说他做王二十年，其实二十年的话呢，那这样说起来他可能是从、米拿先做王的时间就开始算起，所以一般认为比加那个时候是在约旦河东、哦、他是掌握约旦河东的地方、哦、好，那 anyway 比加呢就是反对亚述的、哦、反对亚述，所以他就跟亚兰结盟、哦、好，那后来、亚述来了、哦、就把比加呢、打败了，打败那个时候呢、比加就被他的底下的一个臣子给杀了、叫谁何西亚、何西亚就杀了比加，然后呢就投降亚述、那然后亚述就立他做王了，做王之后呢后来何西亚又背叛了他，又联合埃及、那到时候亚述一来就把何西亚给掳走了、好，所以以至于北国到此就结束了。那何西阿呢，何西阿这个先知他就是历经这些王，后面这些王打打杀杀的他就都不提了。但是我们可以知道那时候他面对北国的情况已经是这个江河日下，那时候从北国最鼎盛的这个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一路往下走，一路往下走，那不仅是国势越来越衰弱，同时国内的这个道德越来越堕落，所以这个是他面对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这里有几个先知啊，你看这个粉红色框起来这几个，何西阿、耶利米还有以赛亚还有以西结这几个先知啊，这几个先知有些特别是怎么样，神在他们身上不仅把神的话叫他们去传讲，而且呢神也借着他们自己的婚姻跟家庭对以色列百姓来传达信息。这些先知的婚姻或儿女呢就成为一个预兆，向百姓传递神的信息。好，那所以这几个先知是他们的婚姻跟儿女都有特别的含义。好，第一个是以赛亚，我们从第一个就这样，我们从圣经的这个顺序来看，大先知的第一卷书就是以赛亚书。以赛亚这个先知他的婚姻跟家庭怎么样，他娶了一个女先知，那他生了一个儿子，神就叫他说给这个儿子起什么名字。好，这个就会帮我们读这一段，以赛亚书第八章。
我以赛亚与女先知同事，她怀孕生子，耶和华就对我说，给他起名叫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就是掳掠树林的意思，因为在这小孩子不晓得叫父叫母之先，大马色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掳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
好，所以他生了一个儿子，他的妻子是一个女先知，然后生了一个儿子，那这个儿子的名字呢，这么长，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这个是掳掠树林的意思，所以说就讲到说在这个儿子这小孩子还不晓得叫爸爸叫妈妈之前呢，大马色还有撒玛利亚就北国他们都会被亚述王掳去。好，所以借着这个小孩子每次先知在这叫这个小孩子的名字，哇，一长串哈，大家就听到说哈，这名字怎么这么长啊，掳掠树林，哎呀，所以他就印象就深刻了，这有一个很活的一个 message 在那边传递给他们。好，那大先知的第二卷书就是耶利米书啦。耶利米是怎么样呢？他的婚姻家庭如何啊？他神叫他你不可娶妻生子哦。就一个再帮我们读啊。
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因为论到在这地方所生的儿女，又论到在这国中生养他们的父母，耶和华如此说，他们必死得甚苦，无人哀哭，必不得葬埋，必在地上像粪土，必被刀剑和饥荒灭绝，他们的尸首必交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
OK， 好，那个这个耶利米是一个年轻的先知，但是神给他一个呼召，叫他说不可以娶妻子生养儿女，生儿养女。 啊，因为怎么样呢？因为灾难会临到这个地方，所以呢，他如果有妻子有儿女的话，那他的心会被刀割啊，因为他的妻子儿女都会遭遇到很惨的情况。那最主要的是，借着他没有娶妻没有生子，他也在向以色列的百姓啊，像这个特别是南边犹大国，那因为那时候是犹大国快要灭亡之前，给他们传递这个信息。然后你差不多该结婚了，为什么还不结婚呢？他说神给他这样子，因为这个地方的人都要被掳走啊，所以借着这个先知本身他的这个啊没有结婚没有生小孩，就在传递一个信息啊，所以这个先知他需要付出这样的一个代价。哎呀，耶利米说我好想享受天伦之乐啊，但是神说 No,你的这个 mission 是这样子啊。好，那下一个啊，以西结啊，这是大先知里面啊第三个先知叫以西结啊。那以西结他的婚姻跟家庭怎么样呢？他的婚姻跟家庭也是一个 message 啊。他突然失去他最爱的妻子，而且神叫他说不可以哀哭啊。哇，来，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你却不可悲哀哭泣，也不可流泪，只可叹息，不可出声，不可办理丧事，头上仍勒裹头巾，脚上仍穿鞋，不可蒙着嘴唇，也不可吃吊丧的食物。于是我将这事早晨告诉百姓，晚上我的妻就死了，次日早晨我便遵命而行。
哦、OK, 所以你看哈、啊、这个以西结他看起来他是有一个很幸福美满的一个婚姻、啊、家庭，但是神说啊，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所以是完全没有预警的。他不是说已经生病生好久了，然后这个啊怎么样、哦、没有。他这个就是突然就把他取去了，好，早上他就把这个信息啊告诉百姓，结果他晚上他的妻子就死了，所以第二天早上他就遵命而行，遵什么命啊？就是不可以悲哀哭泣，不可以流泪，好，只可叹息，不可出声啊等等啊。好，接下来啊，百姓问我啊，
百姓问我说，你这样行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你不告诉我们吗？我回答他们，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告诉以色列家，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我的圣所，就是你们势力所夸耀，眼里所喜爱，心中所爱惜的被亵渎，并且你们所遗留的儿女必倒在刀下。
嗯，好，下一页。
那时你们必行我仆人所行的，不蒙着嘴唇，也不吃吊伤的食物，你们仍要头上勒裹头巾，脚上穿鞋，不可悲哀哭泣，你们必因自己的罪孽相对叹息，渐渐消灭。
嗯，谢谢。
以西结必这样为你们做预兆，凡他所行的，你们也必照样行。那是来到，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
好，这个以西结他所处的时代是什么？就是南国要被巴比伦掳去啊的那时候的前后啊，前后。所以呢，神借着他一下子失去他的妻子，再给以色列人传递一个很重的信息啊，像犹大人啊，像犹大人传递一个非常重的信息啊。然后他真的是啊，他早上才讲，晚上就应验了，好、哦，所以这个是一个，他真的是用他的这个生命啊，用他的家庭啊，在那边传递这个信息啊、哦，好，所以这个先知们他们为着神啊、哦，付上很大的代价啊、哦，好，那下一个就是何西阿啊、哦，何西阿，那何西阿神对何西阿的婚姻跟家庭有什么这个安排呢？啊、哦，他叫他要娶一个淫妇啊。哦，而且将来要收养从淫乱所生的子女，啊，哇，好像一个比一个更难，对不对？哈、啊，这个啊，以赛亚最简单了，哦、啊，生个儿子给他取个很长的名字就好了。第二个呢是不要生小孩，不要结婚，哈、啊、哈，这个对 对有些人来说，这个是就是一个付个代价哈、哦。那第三个呢，已经结婚了，然后把你最爱的妻子突然娶去啊、哦，然后还不能哭，哇，这个更难。然后最难的是荷西阿，要娶一个淫妇，而且呢要收养从淫乱所生的子女。那为什么神要他这样做呢？这是一个这个荷西阿书的一张图片哈、哦。人家把这个荷西阿的故事取一个 title 啊，取一个名字叫什么？Amazing love 啊、，Amazing love 就是真的很奇异的一种爱哈、啊，就是神的爱。荷西阿他借着他的妻子对他的不忠、对他的背叛，他的心深深的被刀刺透啊。那他的心被伤得越深，他越能够感受到神怎么样，神的心怎么样被以色列的百姓伤得那么深啊。那所以这个。但是他在这当中呢，他还要向他的妻子啊，这个不忠的妻子显出那不变的爱啊、哦，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就是神的爱了啊、哦，这是一个 amazing love。那刚才我们那个刚开始那个标题啊，前面说 forever faithful， 就是讲到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一个丈夫对一个这个不忠的妻子，他还是始终向着他还是忠诚的啊、哦，忠诚的，最后还把他带回来啊。哦好，所以这个是荷西阿的故事啊。好，那荷西阿书的作者啊，荷西阿书的作者就是荷西阿啊，荷西阿。那荷西阿的背景是怎么样？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只看到他的故事啊。这个字的意思是拯救的意思，好、啊，荷西阿是拯救的意思。圣经里面那个叫做约书亚，约书亚原来的名字也叫做荷西阿，后来是摩西给他改名叫做约书亚。那约书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啊，耶和华拯救。那荷西阿的意思就是拯救、哦、那耶和华拯救，那这个约书亚其实是耶稣的预表啊、哦，他是预表基督的啊、哦、预表基督，所以耶稣这个字其实是从约书亚来的啊、哦。好，但是在这个荷西阿这个名字啊，他是一个拯救，他其实他也在三号，他也是预表基督啊，预表神跟人之间那种婚姻的关系啊、哦，他在预表基督这一方面啊。哦好，他是一个爱的先知啊，爱的先知是神的爱啊，阿加佩的爱啊，他对神的爱有非常深刻的体验，神让他经历到这个婚姻家庭的悲剧，以至于他能够深刻感受，而且表达神那种既是既邪，同时又不离不弃的爱啊。神的爱一方面是既邪的，是 jealous 啊，是充满了嫉妒的，容不下一点点这个第三者的啊。那同时对于这些我们这些不忠背叛他的这些人，他却又同时又是不离不弃，所以神的爱是这样的一个啊，让我们很难去了解他怎么会有这么深的爱呢啊。在他这个先知的意识里面啊，他充满了神的这个慈怜的情绪啊。荷西阿是一个心肠非常纤细啊，他是一个非常可以说多愁善感，他是感情非常丰富的一个人啊。那这卷书呢，可以说是一个眼泪的产物啊。有人说谁是流泪的先知啊？就是耶利米啊。耶利米是一个流泪的先知，他在他的书里面一直常常在那边哀哭流泪啊。他说他的好像是他的头啊，就像是一个泉源，眼泪这样不断的这样流出来啊。为着以色列为着犹大人的命运啊、哦、他在那边流泪。那荷西阿呢，荷西阿其实也是啊、哦、荷西阿他虽然没有在他的书信里面讲到他在流泪，但是你可以从那个字里行间里面感觉他都真的是字字都是血泪啊、哦、都是在那边流泪啊、哦、在流泪当中他把他的讯息传递出来啊、哦、他的对象是写给谁呢？写给北国的以色列啊、哦、北国的以色列。那他的这卷书的特点啊，他诗意非常的浓厚啊，然后呢感情非常丰富，有人说他这是这个先知书里面感情最丰富，甚至于旧约里面感情最丰富的一卷书啊。好，那但是呢一个人感情丰富的人啊，条理就不一定那么清楚了啊，所以他这个不是很重条理的，所以有人尝试要把他的后面的这个分段啊怎么样啊，什么时候写什么哪一段啊，然后先后顺序怎么样，你理不太出来的啊。然后这个 主题呢好像也跳来跳去、哦、不是很重条理、哎、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知道他是一个理感性超过理性的一个人、哦、那感情这么丰富的一个人，神却给他这样的一个使命，叫他去娶一个淫妇，让这个淫妇来背叛他、哦、哇，那他这个心被伤的是最深的，对不对、哦、有人如果说是比较理性的人啊，这个好了，这个对这种事情他还能够经得起，但是对一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来说，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熬炼啊、哦。那这一卷书呢，有人说这个它的原文是旧约当中最艰涩的啊、哦，因为里面有很多疑难的字词啊，你不知道该怎么翻译啊、哦。所以这卷书啊，也有人这样说，他好像是怎么样，他心里头和下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讲。那当他在写的时候啊，他根本就已经有时候不顾啊那些什么写诗的一些格式啦、啊，要怎么对仗啊什么，他都完全都不顾了，他就这样噼啪这样全部，好像是全部要这样子啊，好像像连珠炮一样哈、啊，要把它全部给它倾倒出来啊，所以它里面就是充满了感情哈、啊，那充满了负担啊。好，那好了，感谢主，我们他已经把它翻成中文了，所以我们翻成中文了，感觉不出那种艰涩哈。啊因为有一些不知道该怎么翻译的，他们总是找到一些词给他翻过来。但是如果你是读原文的话呢，哎，你就知道，哎，这个地方到底是该怎么翻，怎么解释啊、哦？那会碰到一些问题啊、哦。好，那这卷书的大纲啊、哦，刚不是说吗？它这个不太重条理，那它有什么大纲呢？你只能把它大致分一下啊、哦。第一章到第三章是比较清楚啊、哦，这讲到先知自己的经历啊、哦，就是他。神呼召他怎么样娶那个妻子，还有跟中间发生的一些事情，还有这当中的含义是什么、哦、这个是第一章到第三章。那第四章到末了呢，就是许多独立信息的组合了、哦哦、OK， 那他的 keyword、哦、要词是什么、哦、第一个就是淫乱、哦、包括淫妇啦、淫相啦、淫态啦、淫性啦、淫行啦、行淫啦、奸淫，哇，这些字、哦、在这个何西阿书里面再三的出现、哦、再三的出现，为什么？因为以色列百姓就是这样子、哦、他们啊、拜偶像啊、哦，好像是一个妻子对丈夫不忠一样，所以这里面就是淫乱充满了那个以色列地啊、哦，所以他用各样的名词来形容这个淫乱啊、哦。那第二个词就是归向神啊、哦，归向 return 啊、哦，所以他一方面就是啊、看到以色列百姓的这种淫乱的样子啊、哦，那另外一方面他就是在呼召以色列百姓要归向神、哦、要归向神、啊、我们要回转归向神，就像是一个丈夫在那呼召他那个、不忠的妻子要回家一样、哦、那第三个字很重要的这个字就是认识、哦、认识神、哦、你们要竭力追求认识神、哦、认识神。所以呢何西阿书、这个认识啊，是很深的一个字、哦、很深的一个字、我们今天认识神啊，就是其实认识是讲到说跟神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你一定要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你才能够认识神。这个不认识不是只是一个客观的表面的认识，这是一个很深的、很亲密的一个认识，就像夫妻之间的那个彼此的那种认识一样啊。好，所以这个何西阿书啊，其实讲到好像是夫妻之间的那种关系啊，那。我们跟神之间呢就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啊。好，那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歌灭啊。好了，我们先读一下这个第一章好了啊。第二节，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神第一次对何西阿说话，对他说话就说什么话？你去娶淫妇为妻。哇，这个是很不容易，对不对啊、哦？第一次得到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娶淫妇。那这个地方啊，让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代表什么？代表说，何西阿他的生命就是他的信息，他要借着他的生命啊，传递神要给以色列百姓的一个信息。你的生命有成长啊，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些经历，你才有信息可以传递出去。 如果你的生命就是停顿，你没有什么经历的话，你就没有信息可以传递啊。所以他第一个给他呼召就是你去这个娶一个淫妇啊。好，那我这个事情都让我想到啊，以前我们曾经去念神学院啊，曾经有短暂的时间啊，去一个神学院念书啊。那个时候，那后来我是因为那个得了肺结核，所以就没有继续念下去了啊。那这个在神学院里面啊，我们班上有一个就是有很多都是就是夫妻档啊，那也有单身的啊，也有那个男朋友女朋友档啊。那但是里面有一个是一个单亲妈妈啊，一个单亲妈妈，她就带着她的女儿一起来上课啊，所以他们母女两个就住在学校的这个宿舍里面。那那个女儿呢，那个只有小学大概一二年级，很小啊，很小。那就跟大家的这常常就是生活在一起啊，吃饭在一起啊，生活在一起。好，那我们当初有一门课叫做讲道学啊，讲道学，所以每一个同学呢都要轮流上去啊，这次轮到你上去讲道，讲道完了哈，讲篇道完之后呢，底下呢其他同学就给他评论啊，说你这个地方什么地方讲得好，什么地方需要改进啊等等。那最后呢，老师在做总评这样子。那所以我们每个人大家就使出浑身解数了啊，这个每个人把自己最擅长的这个经文拿出来讲啊。那轮到这个有一次就轮到这个单亲妈妈讲啊，就她讲什么呢？她就在讲到说她的生活，讲到说她跟她女儿之间的一些互动，因为这个女儿就是跟这个妈妈在一起啊。那这当中的话，因为女儿跟着单亲妈妈哈，那中间有时候心理上会有一些需要这个调整的地方啊，就是因为这个好像一个家不是那么完整啊，所以她就在这当中呢，她就学习功课。那有时候自己呢要上课，又要带小孩，有时候很辛苦啊，有时候也有她的情绪在。但是在这当中，她就讲到说她怎么样学习依靠神啊，在这当中呢，神怎么样教导她，怎么样带这个小孩子啊。怎么样来教导这个小孩子啊，来这个走在神的路上啊。所以当他那边讲的时候，我在底下听啊，就觉得说他的生活好像是在我们眼前好像都是历历在目啊，非常的鲜活啊，就是看到一个母亲跟一个小孩子在那边的生活一样啊。那在这当中呢，你没有看到什么高言大志，没有什么很高的哇这个解经什么等等没有。但是你就看到神的那个生命啊，在他这个很平凡的生活当中这样活出来啊。所以后来大家就开始给这个同学啊一些 comment 啊。那后来我就给他一个 comment， 我就跟他说啊，我就觉得说，我真的是觉得他以后他的服事啊，我觉得就是在于他的生活啊，他的生活当中有成长，有长进啊，他就会有信息可以供应给弟兄姊妹。如果什么时候他的生活他的生命的长进好像是停顿的话，好像就没有什么话可以讲。我们像我们有的其他人我生命没有什么改变，或者生活没有什么变化，我自己查很多资料，我还是可以洋洋洒洒的讲一篇道。我说在我看来这一个同学，他好像就是透过他跟他女儿之间这个互动他就有源源不绝的信息可以供应给人。所以我就是说，我就觉得说，我真的是很希望能够在为他鼓掌加油哈、哦。那想要看到他下一次他上台讲的时候，想要看那个 part two 啊 part three 哈、哦，看到他这个好像是一场连续剧一样，每一次哈、哦，都有一些很让人感动的一些情节出现哈、哦。那时候我就这个真的是我心里的话，我就觉得说，真的一个人的这个。生活是他最重要的信息，他的生命才这个信息是最真实的啊。那后来我们那个过了几个月，我们要离开那个神学院，因为那时候我那个发现有肺结核，所以我就休学了。后来就整个就辍学没有再念了。那在离开之前，那个同学过来跟我谢谢，他给我一张卡片，他说在那次那个讲道学里面，我们给他们的这个鼓励啊。让他一直到现在，他心里都还很受到激励，很受感动啊、哦、啊！就是他知道说，神给他的一个 mission 啊、哦，神给他的一个呼召，就是他跟他女儿之间啊、哦，要好好的在生活当中来经历神，在生活当中呢 好好的这个学习跟随神不是在那在那边跟别的传道人一样我们要很怎么样那个很多的知识道理，不是，他就是在生活里面。这个何西阿他第一个得到的话就是你去娶一个淫妇，就表示说他的生命就是要透过这样的一个关系跟淫妇结婚之后，他就有信息可以出来，要代替神说话要代替神说话，所以这个是神给他的呼召好，那这个割灭啊，割灭，他说淫妇为妻啊，那这个割灭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到底是结婚前就是淫妇，还是结婚之后变淫妇的我们看 PowerPoint 割灭这个字的意思是完全或者是结束的意思好了，跟这个人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关系但是也许大家会很好奇割灭这两个字放在一起有什么意思是完成或者结束好，那至于他是不是本来就是淫妇呢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就是他本来是一个良家妇女结婚以后才红杏出墙成为淫妇的这是第一种看法第二种看法是他本来就是淫妇他有人认为他本来就是在敬拜偶像的这个庙祭因为那时候呢在庙里面就是那个拜偶像的地方他们认为拜巴利，巴利是一个这个是农作物就是让农作物丰收的这个假神那他们认为说要让这个农作物要丰收啦，物产要丰富啦，牛羊要生产的多呢，就要透过跟这个庙里面的这个妓女发生关系那因为就借着这种关系，那就生殖的这种关系会让这个美事会更加的五谷丰收什么等等所以这个成为一个偶像崇拜里面的一种非常淫乱的一种程序好，那所以有一些女孩子就到庙里面去做庙祭好，那有的呢是这个是结婚之前呢到庙里面去做 volunteer， 就是跟一个陌生的男子发生关系那就是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偶像就会祝福他所以这个是有
使他多子多孙
使他多子多孙所以他们有人说在那个时候结婚的时候是处女的这个新娘子已经是不多了不多好，那所以那个割灭神要何西阿去娶一个淫妇，那割灭有人认为说他可能本来就是一个庙妓了，是在婚前就是一个公认的淫妇了好，那到底是哪一种呢？但是我个人认为是第一种他本来是良家妇女后来才成为淫妇的。那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这个神是要何西阿跟割灭来预表神跟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但是神是不是以色列人是不是一开始就是淫妇呢？不是在耶利米书二章二十一节怎么说
然而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全然是真种子，你怎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
那所以以色列人呢，刚开始呢，至少表面他们没有不是很厉害的拜偶像什么等等所以他表面上看起来还 OK 但是后来呢，心就渐渐的偏于邪偏于邪，所以他很可能就是应该割灭本来是良家妇女，后来才红杏出墙以西结书也是这样写十六章
你美貌的名声传在列邦中，你十分美貌，是因我加在你身上的威荣，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只是你仗着自己的美貌，又因你的名声就行邪淫，你纵情淫乱，使过路的任意而行
这个也是在形容讲到这个犹大人以色列人犹大人就是这样子刚开始呢很谦卑，后来但是神祝福他他就越来越越来越荣耀然后这个越来越富足，结果呢就开始行邪淫心就开始偏于邪，连何西阿书第十三章也是这样讲来。
我曾在旷野干旱之地认识你，这些民照我所赐的食物得了饱足，既得饱足，心就高傲，忘记了我。
OK， 所以他们是什么时候偏离神就是当他们得了饱足之后OK， 所以 何西阿跟割灭的婚姻呢，就象征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啊，以色列人逐渐背叛神的啊这出悲剧啊，这出悲剧。所以啊，我觉得如果说割灭一开始就是淫妇的话，没办法预表到这个啊这么完全啊。所以好，所以那神跟何西阿说，你去娶一个淫妇为妻，可是他明明不是淫妇啊，那何西阿怎么会娶她呢？啊，我相信这个就是神这个什么，这个神给何西阿的一段预言，神会对摩西何西阿说，你去娶这个割灭啊，割灭啊，割灭，然后何西阿看，哎，那很好，很漂亮啊，哇，这个很吸引人啊，神跟何西阿说他是一个淫妇啊，淫妇，他将来会红杏出墙的啊，所以这时候何西阿心里头就开始交战了啊，这样子啊。啊，那怎么办？啊，神说你去娶她，啊，娶她，啊，然后呢？而且不仅如此，她将来会生下一些孩子，不是你的，你也要把他们收养下来，啊，收养下来，要收这个什么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啊，那这个要有多大的度量才可以这样做呢？何西阿这点啊非常伟大啊，他就顺服神，所以他就什么第三节，于是何西阿去娶了地拉因的女儿割灭啊，他没有在那边拒绝啊，没有拒绝，那他就顺服了啊，就顺服了，就去娶了啊。娶了之后，这妇人怀孕了，就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啊。这头一个儿子可能还是何西阿的骨肉了，因为说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嘛啊。那这个儿子呢，就给他取个名字叫做耶斯列啊，耶斯列啊。好，所以第一个儿子他的名字是有特别的意思的，叫做耶斯列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啊。这个耶斯列是一个地方，这个以色列国，那西北边这边有一块平原叫做耶斯列平原，这个平原啊常常发生战事，有人说这个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战场之一，
拿破仑说的，
是拿破仑说的，对，好，那这个耶斯列平原上面有一些城市，有一个城市叫做耶斯列，然后在这边曾经发生了一些事情，他说啊，这个神说啊，这个在这个地方啊，第四节他说，再过片时啊，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啊。好，那他 OK， 所以这个耶斯列是这个何西阿的老大啊。那这个耶斯列到底那取这个名字好还是不好啊？哦，他是不好，他是一个审判啊，表示说神要审判耶户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那耶户家在耶斯列犯了什么杀人流血的罪呢？耶户就是耶罗波安二世的四代前面的这个祖宗了啊，他的这个他的曾祖父，他前面是。我看耶户的王朝总共有五代啊，那耶户是第一个，那这个谁啊？曾祖父没错，耶罗波安二世是第四个啊，第四代。好，他这个耶罗波安二世的曾祖父就是耶户，耶户开创了这个耶户的这个王朝。那时候耶户怎么会开创这个王朝呢？是因为神吩咐耶户，你把亚哈家给他结束掉啊。那亚哈那时候亚哈这个王朝啊，到了耶户那个时候就被耶户给那个灭了啊，那他在灭这个亚哈家的时候呢，在耶斯列那边杀了很多人，他很忠心，把亚哈家的人哈大大小小都全杀了，而且不仅亚哈家，连亚哈的大臣、密友还有祭司啊等等，全都杀了啊，全都杀了。那另外呢，连那时候去看那时候那个谁，那个亚哈家的这个最后一个王啊，叫做什么？约兰吗？还是
约兰
啊？那时候受伤啊，结果那个南边的这个犹大王啊去看他啊，结果他这个耶户呢，这个一不做而不休啊，连那个南方的犹大王也杀了，甚至有一些这个南方的这个犹大王的一些亲戚啊去看
兄弟，
哎，去啊那边给这个那个叫做北方的那个叫做皇后叫做耶洗别问好啊，结果呢，他也顺便把他们全都杀了啊，好。啊，那
这段史实大家可以在列王记下第9章第10章可以看到，
列王记下第9章跟第10章， 好，那后来呢，这个耶户呢也把这些拜了巴利的那些人啊全都杀了啊。OK， 所以这个件事情啊，神对耶户是称许的，是赞赏的。他说，因为你啊办好了我交代你的事情呢啊，所以我会让你这个国度啊延续四代啊，就在耶户之后延续四代啊。那为什么没有一直持续下去呢啊？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耶户还是现在这个拜偶像、拜这个金牛犊的这个罪里面啊。那但是在这个何西阿书里面，他又特别又提到他另外一个罪，就是在耶斯列啊平原那边杀人流血的罪。所以从这句话里面呢，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说那时候神要这个耶户啊把亚哈家给这个灭绝，但是耶户受过头了，连有一些不该杀的人都杀了。耶户家的那个亚哈家的有些大臣啊、密友啦，还有这个什么祭司啦，这些可能神没有要耶户杀的，他都把他杀了啊。所以到最后呢，到了四代之后，神还是要来追讨这个罪的啊，追讨这个罪。
他为什么要杀多杀那么多人呢？那一定是跟他的野心、权力有关系。他可能信不过上帝。上帝立他做王，但是他就感觉到这些大臣啊、祭司啊，就是这些旧的势力对他的王位是一种威胁，所以他最好就是全部杀光啊，斩草除尽啊，对他的王位比较安全。
嗯，好 ，OK， 所以现在已经到了第四代了，已经到了耶罗波安了啊。那在一代，这个王朝就照神的预言啊要结束，所以神这时候说给这个孩子取名叫耶斯列啊，耶斯列，因为这个我要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啊，以色列的弓啊，所以他取这个耶斯列的名字呢，是一个审判跟王国啊，王国让以色列国灭亡的一个信息。好，所以这个是他老大叫做耶斯列啊，那这个老二呢？第六节，第二节，歌篾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罗路哈玛，就是不蒙怜悯的意思，因为我并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哇，这个女孩子给他取这个名字，不蒙怜悯啊，不被爱的啊，这个很奇怪的一个名字啊，但是呢，这个就是让以色列人知道这个这个里面有一个先知的讯息在传递给他们，说神不再爱他们了，神不再爱他们了，也不再赦免他们了，不再怜悯他们了啊。这个孩子可能不是何西阿的亲生骨肉了，不是他亲生骨肉了，所以我在猜啊，当何西阿给这个女儿取这个名字的时候，这个叫做歌篾啊，歌篾可能会吓一跳，他怎么知道？他怎么知道？这个神给他取这样的一个名字啊。好，那接下来呢？哇，这个歌篾还是一样，没有回头啊，他还继续在外面这个乱来，所以又他说第八节啊，歌篾。我刚漏掉这个第七节啊。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不使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与马兵得救。
是，
这是一个预言，后来有没有应验呢？
有。
什么时候应验了？
列王记下19:35，请大家在旁边写一下啊。神现在不怜悯以色列，但是他却要怜悯犹大。他为什么要怜悯犹大？这个来龙去脉在列王记下19:35的前后啊都有记载。那个王是犹大王是西西家。
好。
而那个时候的先知是以赛亚。
好，所以那时候亚述的势力啊非常的庞大啊。哇，这个一路这样子，这个是摧枯拉朽哈，真的是这个所有的国家都是兵败如山倒哈，就是这个好像一阵这个大的这个浪潮啊，一直 从东到西，从北到南叫席卷整个地方啊，在那个地方，然后一直到了以色列也没有幸免，所以以色列也被掳去了。但是这个波浪啊，好像到了犹大这个地方就停住了，哎，很奇怪啊，哦，所以后来他们不是说他们放过犹大不攻打，他们还甚至包围了这个耶路撒冷，可是后来神帮助他们，帮助他们，
神派一个天使，
派一个天使，一夜之间就杀死了多少啊？
18万5千人，
所以
亚述兵，
所以亚述就从那时候就退兵了，所以后来亚述就再没有来这个骚扰这个犹大了。所以真的是应验了这句话啊，这个以色列他要被灭绝，但是犹大家会蒙怜悯啊。好，这个是老二，叫做罗路哈玛啊。那老三呢？啊，第八节，割灭给罗路哈玛断奶以后啊，大概几个人？罗路哈玛可能3岁了啊。然后
他们断奶的时候，差不多都是在3岁的时候。
那时候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啊。好。这个儿子叫什么名字呢？然后给他起名叫做罗阿米，罗阿米就是非我名的意思，不是我的子民啊，不是我的子民，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啊。所以说这个名字意思更清楚了，就是这个孩子不是我的，这个孩子不是我的啊。好，所以这个割灭他应该知道说他嫁给一个先知了啊，真的是先知。那所以。他就说了，那个你要去娶一个淫妇为妻哈，也说呢从淫妇所生的儿女啊，这个虽然是淫妇所生的，但是神说你还是收他们为你的儿女哈，所以他还是收养他们哈，还是收养他们，虽然他的名字哈很不好听了啊，不是我的名啊，不是
不蒙怜
悯啊，但是这个何西阿还是在那边照顾他们啊，还是在养育他们啊，但是。好，前面都讲到这些这个审判的话啊，但第10节开始啊，话锋一转啊，
复兴的应许，
复兴的应许，好像神给这个何西阿讲一些严厉的话，但是很快的何西阿马上就会把这个神的这个怜悯，神的这个安慰哈，也带出来啊，他好像是一个非常心肠非常软的人啊，那马上就开始第10节就安慰他们说，然而啊。以色列人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就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啊。然后11节，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地上去，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啊。好， OK， 所以你看一个 PowerPoint 啊，前面这个耶斯列是一个审判跟王国的一个意思，可是接下来呢，神会把这个意思改了，成为一个拯救跟一个复兴的意思啊。他说犹大人跟以色列必一同聚集，他们犹大人跟以色列啊，本来已经是分裂了200年了，但是他说有一天他们会重新聚集在一起，英文是写 reunited 啊，就是重新统一了啊。那时候他们会给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地上去从哪里上去啊，中文小字是说从这个被掳之地，是不是从被掳之地上来好，所以呢这里好像预言到他们将来会被掳归回所以他这个这节圣经的第一次应验就是在这个被掳归回的时候被掳归回，但是他还会在末后还会再一次应验，因为被掳归回的时候并没有完全应验这一段经文啊，像对像那个犹大人跟以色列人并没有统一啊，那时候他们给自己立一个首领立一个首领，其实将来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应验是讲到弥赛亚基督好，那还有耶斯列的日子成为大日，耶斯列在那个时候被掳归回的时候扮演了什么角色呢不是很清楚但是将来有一天会更清楚，那是在幕后的应验的时候耶斯列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地方好，在何西阿书2:22-23再次提到耶斯列他那边提到说，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民，我必将它种在这地在那个地方耶斯列也是一个正面的一个预言讲到耶斯列是神栽种的意思， 所以神会把它栽种在这个地方，栽种在这个地方。所以神不仅把他们从被掳之地拯救回来，而且在这个地方会复兴他们，所以这是一个拯救跟复兴的一个应许。
那复国也算是应验吧？1948年。
对，对，但是还有一个更晚的、更后面的一个应
验。那是末日的时候。
因为你知道吗？在这个耶斯列这边有一个城市叫做米吉多，
哈米吉多顿。
那在启示录里面说到。到末世的末后的日子，在哈米吉多顿会有一场大的战争，
最后一次大战。
神在那个会有20000的马兵来攻击以色列，神在那时候会来拯救以色列啊，所以这是耶斯列，他说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啊，那是哈米吉多顿的时候啊，所以这个是最后的应验啊。好，那接下来第二章的第一节就是你们要称你们的兄弟为阿米啊，就是我的名。称你们的姊妹为路哈玛，就是蒙怜悯的意思。所以这三个孩子啊，本来的意思都是负面的意思，但神说有一天他们的意思都要成为正面的，成为转变成为正面的。好 ，OK。所以呢，我们现在来看
被神栽种，然后被神怜悯，然后称为神的子民。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第二章，第二章我们从那个第二节到第十三节这边就是讲到这些这个以色列人呢怎么样来这个背叛神背叛神。那神给他们各样的祝福，那他们却以为这个是从偶像给他们的偶像给神多多的祝福他们，就他们却拿这个东西去敬拜去供奉那些偶像，所以说神说他要把这些从他们身上夺回夺回。所以这个二节到十三节的意思是比较清楚的明显的，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到第十四节开始就一个转变了所以你看第一章到第十节一个转变，第二章到第十四节这边就开始一个转变，又是一个这个光明的前景后来我必劝导他，引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我们看这个 PowerPoint 你就知道，他这个也可以另外一个翻译说是后来我必诱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的心说话英文是说 allure 是诱惑他诱惑他到了
吸引他
我们这边是劝导，但是他是 allure 是诱惑
吸引他
好，那吸引 OK 了然后呢他是对他说安慰的话也可以，但是也可以说原文是对他的心说话对他的心说话这个
与他谈心最好的翻译我认为就是跟他谈心。为什么要把他领到旷野？因为让他远离那个拜偶像的环境这也是一种保护的作用让他远离那些拜偶像的声音
这边讲到说他怎么样从这个拜偶像的这个光景当中怎么样得着复兴复兴这个讲到神呢有一些作为那下一句他是也可以这样翻，他说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视他葡萄园然后呢又使雅各谷成为盼望的门雅各谷是一个这个本来是一个不好的地方
对，
但是神会让他成为盼望的门
这段历史是在约书亚记第七章26节，所以请大家在旁边写个书苏士德萨萨，这个苏就是约书亚记的简写，在7章26节。
对，然后那时候他说他那时候就会在那边歌唱，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你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好，我们先来思想这两节这两节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什么时候应验可能第一个就是也是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也许是一个初步的应验。那将来呢可能还会再有更大的应验好，但是我们现在把它 apply 用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信主常常也是会经过这一切，对不对我们被神吸引被神诱导，然后神把我们带到一个旷野，我们本来是在一个这个充满偶像的一个环境充满这个诱惑的环境把神把我们从那里面带出来，带我们到一个旷野，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 以前活的地方是五光十色，哦，但到了这个地方呢什么都没有，哦，什么都没有，哦，没有网络，没有这个什么电视，什么都没有，哦，这个时候我们里面开始会觉得怎么样，虚空，开始可以听到神对我们说话，这时候他神可以对我们的心说话，哦，对我们的心说话，这时候是我们回转的一个契机，哦，好，那当我们从当我们这个在这个旷野里面遇见神之后啊，那时候我们就开始会领受祝福了，神会赐给我们葡萄园，哦，在物质上他会祝福我们，然后呢他会使雅各谷成为盼望的门。雅各谷，雅各谷的雅各这个意思本来是连累，是一个 trouble 的意思，哦，原文是 trouble 的意思，讲到就是那个谁，那个叫做那个雅干，哦，雅干犯罪，哦，那时候是约书亚，约书亚率军的那个攻打这个迦南地的时候，
耶利哥
啊，先攻打耶利哥，结果雅干呢没有听神的话，把耶利哥里面看到好的这个哇金
衣服、
金子跟衣服啊藏起来了，就因为他这样的一个动作啊，就害了以色列人受到连累，就打了败仗啊。后来他们
第二场仗，下一场仗在更小的一个城，根本是很好攻的一个城，爱城，却打了败仗，而且损失了一些人。
对，后来他们就是抽签了，终于查出来是雅干啊，哦。那这个谁那个约书亚就说啊，他说你为什么使这个以色列人这样受连累呢？今天神也要让你受连累啊，哦。所以后来他们就用石头把他打死之后呢，
把那些不该拿的金银财宝跟美丽的衣服跟他一起来到雅各谷这个地方。
对，然后把他打死之后啊，哦，石头堆成一堆啊。哦，然后这个地方就叫做雅各谷，
嗯
，trouble 的意思 ，valley of trouble 啊，哦，
嗯，
那这个地方本来是一个不好的地方啊，哦，但神说啊，神现在要把这些哈，哦，这个不好的要全部转换成为一个正面的、积极的。过去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负面的，但现在从今现在开始，它要转变成为一个盼望的门啊，哦，
嗯
，I will Make the valley of echo, a door of hope,
嗯，
我要让这个雅各谷成为一个盼望的门。好 ,OK, 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神会把我们过去的那些负面的经历啊都成为一个积极正面的一个资源，或者一个叫做资产。好，我们过去也许曾经败坏堕落，但是以后神要借着我们过去这些经历去帮助同样在这些败坏堕落当中的人。那我们接下来看啊，这个第十六节啊，耶和华那日说，那日你就必称呼我伊斯，伊斯就是我夫的意思啊，
我的丈夫，
我的丈夫，不再称呼我巴利啊，就是我主的意思啊，要称呼我my husband 不是 my master 啊。好，那伊斯是一个夫妻之间比较一个亲密的一个称呼啊，好，亲爱的啊，
嗯，
那巴利是一个比较
法律上的
一个 term 哈，
嗯，
但是神要把这个巴利这个字从以色列的口中啊都除掉，所以以后他们都不再称他为巴利啊，那时候他们考古学家啊挖出当时的一些文物啊，文物上面都是一些契约啊，那写到很多以色列人的名字啊，才发现真的是以前那时候以色列人啊拜偶像到一个地步，他们名字呢里面都是用巴利做他们的名字。巴利什么什么什么，巴利什么什么，就像什么约阿斯啊，约书亚，这里头都有耶和华的这个名字在里面啊。
嗯，
但他们当时呢，很多人把巴利，
还有以利亚，
对，以利亚，
耶和华是神，
耶和华是神，对啊，嗯，所以他们以色列人很多把神的名字放在自己的名字里面，但是呢，那个时候却有很多人把巴利的名字放在自己的名字里面。神说他要把这个巴利的名号从以色列的口中全然的
除掉
，哎，这什么时候应验的呢？当以色列百姓被掳之后，等到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他们真的就不再提巴利的名号了啊！所以这个是在被掳归回之后就应验了啊。十八节，当那日啊，我必为我的名啊，以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必地上的昆虫立约啊，
嗯，
立约。那为什么要立约啊？就让他们不来侵犯以色列百姓了啊。然后又在必在国中折断弓刀，使其征战，使他们安然躺卧。神会赐下平安在这个地上，好，在这个地上。那 在我们这些基督徒当中呢，这句话怎么应验呢？当我们信主之后，神也会掌管我们四周围所有的人事物，万事会开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神会把平安放在我们的里面，也许外面会有征战，但是里面会有平安。在这里呢，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享受到外面的一个平安，但是对基督徒来讲，这个平安是在我们的里面。第十九节，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怎么聘呢？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
耶和华。
所以神会下这个聘礼，聘礼，那聘礼是什么呢？是金银财宝吗？不是，是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还有诚实。诚实是 faithfulness， 刚刚说的那个忠实 forever faithfulness， 这个都成为神的好像聘礼，那用这些来聘我们。那这个是怎么解释呢？聘，然后用这些聘我们之后呢，我们就会认识他耶和华。这其实跟新约的一节圣经，我们要对照看。看这个 PowerPoint 上面有，就是彼得后书一章三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神用他的美德来招我们，那他也把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所以神一方面用这个聘礼聘礼来吸引我们，他也把用这个聘礼来赐给我们。他把这个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让我们去因着这些美德，我们受到吸引，我们就被神呼召来跟随他，跟随他。然后同时他也把这些东西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的。所以聘礼送给一个这个女孩子之后，她就这个成为她的装饰，对不对？所以这些成为她的装饰。当我们得到这些之后呢，我们就会更深的被主的我们心更多被主所夺，我们就跟他更加的 close， 我们就会更多的认识他。所以这两节圣经里面都有提到认识，对不对？你们就必认识我耶和华。下面呢是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所以神今天不是用别的来吸引我，他用他自己这些美德来吸引我们。当我们眼睛被打开的时候，我们就会真正的爱他。我们不是爱他的财富，不是爱他的什么其他的，我们是爱他的自己。 好，我们最后21节，那日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必应允约瑟列民。然后呢，我必将他种在这地，恕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名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名，他必说你是我的神。所以最后22节跟23节又把他这三个孩子的名字又给他这个提到了，对不对？提到了。但是这时候是已经是正面的意义了。
阿们。
神把祝福重新临到他们。